好，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我们提到关于千禧年的理论，总共有三个重要的说法或者派别。第一个我们提到什么？千禧年什么？前派、后派、无派哈。那么前派的特点，什么叫前？是指在什么之前啊？No， 在大千禧年之前啊，千禧年之前，新年大灾之前，我们背起耶稣基督降临在空中，也叫千禧年前派啊。那有些同学啊，今天才来的啊，要参考一下过去的讲义啊。那后派直到这个现在已经是福音教会的时代，在末后有一个很长的时间，不一定是一千年啊，一段长的时间是福音广传改变这个世界，不是直到有形的基督降临在地上，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作王，乃是因为福音的国度，福音广传，世界被改变，成为基督教的国度，这样的福音国度之后才有大灾难，然后基督才降临，所以这叫后派，在千禧年之后再来啊。所以那个前后是 in reference to 这个千禧年啊。那无千禧年派是指到整个教会时期，现在就是一个福音的禧年，福音不断的在广传，然后到了末后大灾难临到，基督降临啊，这三个基本的架构。那么为什么有这种不同的架构？一般是因为不同的解经的方式，特别当我们进入研读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也是有四个不同的解经的派别，有不同的角度解经的方式来读启示录，同时也因着不同的解经的派别，他们也接受不同的千禧年的不同的架构啊。所以我们先来了解第一个解经的派别。第一个派别叫灵异派 Allegorical View， 所以你一听到灵异就表示他们用什么方式来读启示录啊，就是把启示录当作是一本遇到的故事，就好像我们读天路历程，我们有没有读过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很多的其实遇到很多的比喻啊，不是好像真实的在地上发生的事情啊，因为是一本遇到的故事，所以没有历史的价值。整个启示录只是用来预表公义跟真理的得胜，基督教会胜过异教，要教会会胜过罪恶，光明会胜过黑暗，要上帝之城会胜过魔鬼之城，基本上是使用了这个一个二元的一种观念，正跟负，光明跟黑暗的一个的不断的对抗的描写，就充满在整本启示录里面。所以启示录二十章是一个预表的意义，不是一个真正在地上的一千年，只是福音的真光普照大地的一个描写，是真理最终得胜了的一个描写。所以基本上启示录就好像是一个 parable， 是一个比喻，是一个寓意的故事。那这种的说法呢，特别奥古斯丁 哈、啊、接受这种的说法。那么刚才提到无千禧年派也接受这种的说法来看启示录，所以没有所谓千禧年，看到吗？啊，千禧年只是个福音国度的普照，这是第一种叫灵异派。那第二种叫做过去派，过去。当你想到过去的时候，你就想到什么？表示启示录大部分的记载内容是什么呀？已经在第一个世纪发生过了，所以叫过去派。所以乃是老约翰他处在他当时的时代啊，用启示性的文法，象征性 symbolic 象征性的笔法来描写当时教会跟罗马帝国跟犹太教之间的一个的冲突或是商争，这些的征战。所以启示录基本上在第一个世纪就已经大部分发生了，里面所记载的啊，从第一章到第九章所描写的这些事情啊，都是用 symbolic 象征的笔法来描写基督教跟犹太教跟罗马帝国之间的冲突，所有这些事情都在第一个世纪发生。所以等于说老约翰是写真，把当时的情况，他好像是个 reporter 啊，用一种特殊的文学的方式把它描写出来，他不敢正面的说罗马帝国会怎么样，就把它描写成一个敌基督啊。那么假如用这种过去派的描写的话，启示录的第二章跟第三章是当时第一世纪教会的光景跟问题，要第五章到十一章是象征 symbolize 基督教如何胜过犹太教，要十二章到十九章是象征基督教如何胜过罗马帝国，要二十章到二十二章是表达教会得胜福音广传的一个荣耀的光景。所以不是所谓新天新地、啊、这个新天新地其实是预表这个福音的一个广传的一个描写。那么十四章的这个兽其实是指到当时的尼禄王 King Nero， Nero。那解释过去派他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启示录。那第三个派别叫 historical view， 历史派。那么你一听到历史会想到什么？想到启示录的内容怎么样？不是单单只是限制于在第一个世纪发生，乃是在整个教会历史大部分启示录的内容都发生在其中，从创世纪的从启示录的第四章到十九章，这些记载的事情都发生在整个教会历史。那么这种的历史派的方式呢，后千禧年的人特别喜欢来使用这种的方式啊，所以现在就是整个教会时代到 幕后啊，从第一章到十九章都发生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到了千禧年二十章呢是在幕后啊，所以千禧年后派很喜欢用这个历史派的这个角度来读启示录。那么刚才讲到这个过去派，无千禧年派比较喜欢用过去派的角度来读启示录。那么第四个是现在很多中国教会所接受的，就是未来派 Futurist。 那么未来派就表示说启示录里面所记载大部分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发生，要在未来，在整个教会时期，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描写这七个教会的光景，不但是当时小亚细亚这七个教会的光景，其实也是描写在不同时代或者整个未来教会时代的光景跟问题。然后到了第四章，叫得胜教会被提和圣徒被提，然后七年的大灾难，未来派认为从第四章到十九章这些的记载的事情发生在未来教会时期之后，在大灾难当中啊，特别这七个印灾、七个号灾、七个晚灾，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未来七年大灾难当中。然后二十章千禧年，这个是二十章啊，然后才一千年千禧年才进入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新天新地。所以整个重点从第四章到十九章然后二十章都是在未来，所以叫未来派。所以你发现用这种未来派的角度来读启示录，一定他会接受什么千禧年什么前派。所以千禧年前派会用这个角度来读启示录啊。这四个不同的解经法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启示录基本上他用的文学的方式呢，在当时是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启示性文学 Apocalyptic Literature。 什么叫启示性文学？当你一听到这 Apocalypse 你会想到什么啊？未来、末日、异象、异梦、象征数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文学的表达方式？通常那个背景是犹太人在逼迫当中，在苦难当中，特别在两月之间也没有先知出现，在宗教上这个黑暗时期，然后他们又受到罗马帝国啊的逼迫，在这样的一个苦难困难的情况，他们对弥赛亚再来有个更强烈的盼望，所以他们就透过一些文字的方式来表达期盼弥赛亚的临到、弥赛亚的拯救，同时也用一些 symbolic 的象征式的文学表描写来描写他们的敌人。他们也不能直接讲，对不对？不能讲这个罗马君王怎么样怎么样，可能只是描写他是个兽啊，但是看的人听的人就懂了。就好像前几天我们都可能有在听李敖的演讲，对不对啊？听的人就懂了，对不对？不懂的还是不懂，对不对啊？他讲什么？有没有人听李敖的演讲在北大？诶，我以为很多人听啊 啊，或许在《世界日报》可以看得到啊，很多人的评语都觉得很精彩啊啊，言外有话，言外之音等等，很复杂的一些事情啊，所以他们不敢直接表达，因为他们在罗马政府的这种的控制统治之下，所以一定要用 symbolic 象征的方式来表达，啊，把他们的这种的盼望或者说不满啊，或者说要激励他们的同胞要起来抗争等等的这些的斗志啊，都用这种的启示性的文学、象征性的文学来表达。所以在两月之间有很多的作品都是用这种启示性的文学，那这些作品呢通常被归类成为次经，我不晓得 Apocrypha 啊，那天主教把这个次经列在他们的圣经新旧约的中间，而且赋予这个次经这个正典的一个权威，但是我们基督教基本上是不承认次经它的权威性啊。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四个不同的解经的派别，
请问有哪些教派接受灵异解经和过去派历史派？
比较新派的教会会比较接受灵异派的解经，或者说这个过去派的，因为比较新派的教会他们基本上是接受什么千禧年后派啊，那甚至很多比较长老会的reform 的背景呢，他们会比较接受无千禧年派啊，就会比较接受这种灵异派或者说这个过去派的解经方式。但是一般比较灵恩的教会或者中国教会也蛮多接受千禧年前派的，就会比较用未来派的方式，所以读启示录都充满着盼望，充满着兴奋，因为这些事情马上要发生，不是已经是过去的历史，假如是过去的历史跟我没有关系，我读起来就没有什么意义啊。但是用未来派的角度来读呢，哇，你就很兴奋啊，这些事情会在我们这个时代会应验会发生。好，那我们就开始要进到启示录啊，让我们一同翻到启示录第一章，我们一同来看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连接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卷书被命名作启示录，为什么会命名叫启示录？因为什么？节选书的什么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其实在原文圣经是 The Revelation 这个字是摆在最前面的，节选书的一开始的第一个字就是 The Revelation Apocalypse 这个字，Apod 就是这个字是结卷书的开始的第一个字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那么究竟什么叫 Apocalypse， 什么叫 Apocalypse， 什么叫启示？启示这个字在原来的意义是什么？掀开，很好。因为这个字 apart， 我们读希腊文它是 apart 的意思，这个字在原来的字根是一个 cover 或是 veil， 一个幔子，把一个幔子，把一个遮盖的东西，把它拉离开，挪开，就好像我们到一个戏院或者一个戏剧院啊，要去观看一个戏剧，你坐在前面等候，然后时间到了，那个幔子那个荧幕慢慢的拉开，那你一拉开，你就看到背后的这些景物人物事件。神就是慢慢的把这个幔子来拉开，好让我们看到未来神将要做的事情，把它显明 uncover unveil。 所以什么叫启示？启示就是神把它隐藏的事情把它张开，让你能够看见。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祷告，求神张了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他。启示的灵就是让我们可以看见，啊，好像这个隐藏的事情本来以前不明白的不看见的，现在能够看见，能够了解，能够知道，这叫领受启示。那么这个的打开或者叫开启，从动词来说就叫启示 reveal。 有圣灵有神的 reveal， 打开开启，好像一个礼物本来包在里面，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哎，你把它打开礼物纸，打开那个盒子，哎，就看到那个礼物了。所以我们要认识神，要明白神的真理，明白这些奥秘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不但需要神透过文字来向我们开启，更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好让我们真知道他。所以这卷书的题目名字叫启示录。那么整个启示的内容跟中心是什么？究竟启示什么？耶稣的再来，还有呢？耶稣基督自己。所以第一章就讲到耶稣基督什么？七个荣耀啊，荣耀的主显现了。还有启示什么？所以从第一章的第九节到二十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然后从第二章到第三章看到什么？耶稣的教会，教会是耶稣的，这是他的身子。虽然教会光景很不好，很多的问题啊，但是耶稣行走在灯台当中，耶稣没有放弃他的教会，因为教会是他的身子。所以第二方面是耶稣基督的教会，然后从第四章一直到了十九章看了什么？耶稣基督的什么？他的审判。好，他审判世上这些不信的人，审判列国。然后到了十九章的后面看到耶稣基督什么？他审判完，他的显现，他的降临，啊，他 骑着白马降临，啊，然后到了进入二十章，看到什么？耶稣基督的国度。然后进入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看到什么？哇，太荣耀了！看到什么？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这个新耶路撒冷是什么来的？是耶稣基督的心腹。为什么称为心腹？因为是那个荣耀圣洁的心腹住在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新耶路撒冷也叫做基督的心腹。所以你发现整个启示录都在启示一个中心，关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自己的荣耀，耶稣基督的教会，耶稣基督的审判，耶稣基督的降临，耶稣基督的国度，千禧年国度，耶稣基督的心腹，新天新地。所以整个启示录你会读到什么？不是单单读到那些审判，你要看到这个审判的来源是基督的审判，都是读到基督。这是启示录的中心，其实也是整本圣经什么启示的什么中心。我们说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对不对？同样我们读圣经要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每一卷圣经都应该读到什么？读到基督，读到他的爱，读到他的救赎的预表，啊，读到他的恩典，以耶稣基督为中心。那这个以基督为中心，我们知道是谁，哪一位神的仆人特别强调的？马丁路德，啊，他说假如你读圣经哪卷书读不到基督呢，那个就不是圣经了。所以有一段时间他很不喜欢雅各书，新约雅各书，因为新约雅各书没有讲到基督的这个救恩，讲到基督都讲行为，啊，所以他很不喜欢雅各书。但是到他晚期他发现，哦，雅各书很重要，因为他发现他所牧养的教会路德会里面很多信徒的行为乱七八糟，因为都讲恩典，啊，都讲赦免，啊，大家就 take advantage，啊，就 abuse 神的恩典。所以到他晚期他觉得雅各书还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启示录？我们一同来注意第一章第三节。好，我们找到一同来读第一章第三节。好，炼解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在诗篇第一篇提到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律法，神的话，这人就什么变为有福。我们读神的话，读这本圣经有没有福？有福。但是你发现只有在启示录这卷书神给我们双重的应许跟祝福，没有一卷书说你读这卷书特别的有福，啊，但是单单只有在启示录里面找到这样一个应许，啊，你念解书上的预言，听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这启示录特别的宝贵，因为它里面有双重的祝福。我们读圣经每一卷书我们都会蒙福，但是唯有读启示录有加倍的祝福。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读启示录会得着这个加倍的福气？Double blessing， 为什么？我们都读过启示录，对不对？可能读了好几遍，你觉得怎么样？启示录对你有什么帮助？为什么跟其他的书卷特别不一样？看了吗？启示录跟其他的书卷有什么不一样？对你的灵性有些特别不同的什么造就？我要求同学回去要先把启示录最少看了两遍，我不晓得看了几遍，啊，感谢主人读了三遍，啊，觉得怎么样？读到些什么？
成为一生侍奉的动力。
哇，一生侍奉的动力，那个动力在哪里？那个动力是什么？
有没有 荣耀的盼望。
啊，荣耀的盼望。
他的心腹还有在耶路撒冷里做祭司。
心腹祭司，哇，其实荣耀的盼望越来越具体，很好。他读到些什么？哇，更敬畏他，看到神的公义跟审判，很好。还有读到什么？
就是我们所寻求的这位神，是非常实在的。我走这条路是不自突然。
嗯，很真实的啊，我们的神是很真实的啊，我们的侍奉不突然。嗯。
看到得胜的有赏赐，奖赏。
啊，对这个得胜特别有印象啊，因为从第二章到第三章一直提到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神连续的七次在提醒我们要得胜，要得胜，要做一个得胜者。还有读到些什么？很好。
他是要来的君王，这世上会成为，这地上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
Amen， 他是君王，不但是成为我主我耶稣基督的国，也成为什么？你的国。因为你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不要忘了，我们都很谦卑，我们都不敢想说我能够跟耶稣基督一同做王吗？这个太难相信了，但是是真的。我们将来要与耶稣基督在地上做王。还记得我在第一个礼拜说，今世得百倍，来世的永生，耶稣的应许不是假的，不是假的。我们在今世在千禧年国度里面真的是得百倍，得百倍，因为你在千禧年里面你做王啊。所以读启示录实在是非常蒙福的一卷书。归纳刚才同学所分享的，最少我们可以在四方面能够得着福气，得着恩典。第一，就是当我们读第二章跟第三章，主耶稣特别针对我们的光景，教会的光景，我们的问题，告诉我们如何去得胜。哇，那么具体的把我们的问题点出来。哇，我会不会像老底家的教会不冷不热？我会不会像以弗所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哇，我很多的劳苦劳碌啊，工作，但是却没有那种等候主、爱主、亲近主的心。当我们读第二章跟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被光照、被提醒。主耶稣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胜过，怎么样成为一个得胜者，好让我们因着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能够得的什么？不是只是一个 title， 这个得胜者代表什么？还记得吗？到十九章，心腹被提，是谁被提啊？是得胜的，是穿上光明洁白细麻衣的。所以这个不是单单只是为了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成为一个得胜者，可以见证神，可以得福分，可以经历生命记二十八章的这些福分跟应许，更关乎到我们能够成为基督的心腹。这个得胜圣洁是预备你成为一个心腹，有份于耶稣基督羔羊的婚宴，有份于这个荣耀的被提，不至于落在这个大灾难。你能够因着这样被提醒成为了得胜者，能够享受这样一个天上的恩典，是不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极大的祝福。而且日子近了，更是在这个耶稣快再来之前，我们能够领受这样一个信息，好让我们好好的警醒预备，做一个得胜者，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就逃离这样的一个的灾难，不但是逃离，而且有份于这个荣耀基督心腹的恩典。 能够参与这个羔羊的婚宴，何等的荣耀！不单是参与，七年大灾难之后，我们要陪伴着耶稣基督一同什么？众圣徒降临在地上，要进入千禧年，在千禧年里面与基督一同作王，真的是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所以这个百倍的福分是透过我们真的愿意遵守其中所记载的，在第二章第三章所教训的，我们真的愿意去做，不要再做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不要自以为富足啊！看到我们的光景，我们的贫穷，我们的可怜啊，我们好好的付代价啊，去买白衣，买眼药啊，买金金，神的话要我们得着福性。好，这是第一方面的蒙福。第二方面，当我们阅读启示录的时候，越看见启示录里面很多记载的预言，一个一个慢慢的在应验，好让我们更有信心知道真的日子近了。 The day is near, so near, 那么近，好让我们有信心专心来仰望主的再来。主的再来不是一个很远的事情， It's so imminent, so near。 让我们一同来看一出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让我们能够有信心而且专心来盼望等候仰望耶稣基督的显现。当我们这样专心来仰望渴慕祷告注视耶稣基督的再来，你发现第一章十三节前面就提到什么，我们就能够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当你的心，当你的眼目仰望耶稣，盼望耶稣，你的盼望在神再来的荣耀跟国度，你的心就怎么样啊，不会被什么这个发花的世界所吸引所迷惑。就好像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哇，那个男孩可能整个思想整个生命只有想到这个他所爱的这个女孩，其他任何的东西他可能都看不见，也没有兴趣，对不对啊？当我们的心真的是完全仰望耶稣的时候，知道他的再来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接近，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耶稣，盼望他的再来，就好像老约翰他的祷告，主啊，我愿你来，你的心就不会被这个世界引诱迷惑。一个专心而且有信心仰望耶稣再来的信徒，甚至他昼夜向约翰这样祷告，主啊，我愿你来，这样的一个信徒绝对绝对不会落在世界的迷惑里面。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为什么那么多弟兄姊妹在北美拼命的赚钱买大房子，拼命的去投资房子股票，忙这些事情，因为他只看到这个地上国度的荣美。哇，我又搬进去一个好大的房子啊，我又买了什么东西啊，只是想着地上的东西，因为他的眼目只看到地上，他没有什么，没有读启示录，没有得着启示录的这个福气。 然后我们真的好好读启示录，你的心绝对绝对不会被世界吸引，地上和其中的一切都要过去，而且很快就要过去，让我们能够警醒预备迎接主的再来。我是很感谢神，因着要教启示录，就让我重新好好来看启示录。哇，这几个礼拜我常常心里面就是一闭上眼睛就好像看到那个新天新地，一闭上眼睛就看到哇，这个荣耀的这个羔羊的婚宴，哇，心里都很兴奋，会跳动，好像跟耶稣真的谈恋爱这种感觉啊。当我们真的好好来读启示录，你真的发现那个荣耀的盼望是那么的真实啊！以前读好像还没有那么深的体会，现在好像在灵里面摸到那个新天新地，是那么的真实的啊！所以的确，我们读启示录是有福的。第三，为什么读启示录那么有福？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从第一章一直读下去，读到最后22章，你都发现差不多每一章你都读到什么，读到什么，有一个不断出现的一个主题跟东西是什么，不是单单灾难。你发现从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12章、14章、16章、17章、20章、21、22，这每一章都读到一个什么，读到耶稣基督的宝座，都提到耶稣基督的宝座，真的让我们看到虽然大水泛滥，我们的主怎么样仍然坐着为王。读到耶稣基督的宝座，所以我们来看几处啊，我们可能不能读完啊，我们先看第四章第二节，第四章第二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到吗？在第四章的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九节、第十节都提到什么？宝座，宝座，宝座。然后在第五章第一节又提到什么？我看见什么？坐宝座的，又看到坐宝座，神的宝座。然后第六节、第七节、十一节、十三节都提到神的宝座。然后我们再翻到第六章十六节，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藏坐宝座的面目。”又提到神的宝座。然后第七章第九节，第七章第九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又看到宝座。然后第八章第三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哪里？宝座前。要十二章、十四章、十六章、十九章、二十章、二十一章、22章都提到神的宝座，神的宝座。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整个的人类历史都是在神宝座的掌权之下。虽然你看到从第四章到十九章那么多的灾难，真的是大水虽然泛滥，我们的主仍然坐着为王。特别当我们现在个人的难处、困难、苦难、危险当中，千万千万不要只单单看你周围的这些的困难甚至灾难，让我们怎么样，要看见什么，像老约翰一样，要看见一个什么， 让我们看见神的宝座，让我们举目仰望，让我们往天看。对，你往地看，你看人看环境，你怎么样一定会害怕，但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在天上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不但往天看，看到主的宝座在掌权。当你在苦恼难过软弱的时候，也要往什么里面看，更宝贵的神的宝座，耶稣基督的宝座也在我们每一个爱他的人的心里面，让他在我们里面居首位掌王权，看到他的宝座。当你快要跌倒，快要软弱，当你快要生气，当你快要 give up 放弃的时候，哦，要看到耶稣的宝座仍然在你的里面，你就不会放弃，你就不会好像觉得无助。当你面对试探的时候，你就可以再次的刚强起来，看到神的宝座。我们对神有个敬畏的心，我们尊他为王，尊他为大，我们不敢犯罪来得罪他，因为他的宝座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的苦难是什么，你的难处是什么，不管你的难处问题是什么，要看到耶稣基督的宝座在你的生命当中。只要你顺服，只要你真的愿意跟随他的脚踪，诗篇23篇应许我们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为什么今天我们会缺乏？因为是什么？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他的宝座，我们没有跟随牧人的脚踪。这个羊为什么不会缺乏？因为他愿意跟随牧人的脚踪。这个牧人要往东走，他的跟随就进入青草地溪水边，但假如他不跟随，我要用我的想法，用我的方向往西边走，结果怎么掉到悬崖里面去。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光景。为什么我们会缺乏？基督徒应该不会缺乏的，必不致缺乏，这是神的应许。为什么会有缺乏？为什么我们不能经历诗篇23篇的丰富？是我们生命没有神的宝座，没有尊他为耶和华我的牧者。耶和华是耶和华，但是他不是我的牧者。假如他真的是你的牧者，羊会怎么样啊？会听牧人的声音。你有听牧人的声音吗？神明明跟你说不能这样做，不应该这样做，但你就是不听。神叫你往东走，你偏偏往西走。神明明叫你不要走，要等候，你都偏偏要走。所以碰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难处，没有办法经历神的丰富。我真的感谢神，我侍奉主过去这20几年，真的经历到不致缺乏。每一次在缺乏的边缘，神的供应就马上临到。什么贫穷的生活也经过，但那种贫穷也不是说没有饭吃的贫穷，意思是说没有 saving， 没有任何这些，但是神就每天供应。我还记得1994年我一个人来到美国到费城读书的时候，也是很艰难啊，在学校的餐馆打工，然后师母跟小孩半年后来了，我们所有的家具都是在路边捡的，包括我们睡的床，结果睡到半夜嘣掉下去，那个床原来是烂的不稳的啊，各样笑话都有，但是很奇妙，神就一直带领一直带领，真的不致缺乏啊。甚至我也做个见证，有天晚上我们真的没钱了，买了牛奶之后连一分钱都没有了，结果我们跪下来祷告，第二天早上就真的有一个信封放在我们门口，700块美金，不致缺乏。我曾经是美国最贫穷最贫穷的人，口袋里面一分钱都没有，银行也一分钱都没有，但是真的感谢主，知道神的引导就是祷告，真的很奇妙。 我以为这种的经历只有穆勒先生才会经历到，原来我也可以经历到，你也可以经历到，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给你们的，给我们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真的很多时候我看到我们同学当中有困难，有一些的需要，其实那个需要不是神那边有缺乏，神没有缺乏，神的供应是丰富的，是我们没有用信心顺服去跟随我们的牧者，所以我们才缺乏。假如我们真的愿意顺服，愿意听命，愿意过圣洁的生活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这也是老约翰的一个的经历，他在那么艰难的环境，在拔摩海岛受逼迫，但是他看到耶稣的宝座，在任何情况里面他都看到耶稣的宝座，神在掌权，你不需要去掌权，你也不需要去特别去出头，神会为你安排一切。第四，为什么读启示录特别的有福，让我们一同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弟兄姊妹，你觉得你现在苦不苦？可能觉得有些苦，哇，又要写报告，又要看那么多的书，又要去赶上课啊，又要上班。但是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将来要显在我们当中的那个荣耀，我们就看到那个新天新地的荣耀，看到那个荣耀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让我们更具体的有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启示录二十章、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千禧年的国度，这个新耶路撒冷的荣美，看到这个生命河、生命树、神的宝座，让我们可以有一个一点点看到这个将来这个荣耀是那么的真实的。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一点点的看见，我们就能够跟保罗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什么不足介意。 It's nothing, it's nothing。但是为什么保罗能够这样说？因为他里面已经怎么看见了，他已经看到这个荣耀了，啊，所以才能够不住介意。今天为什么我们那么的斤斤计较，那么的介意，那么的埋怨，那么的在会叫，是因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荣耀的看见，那个这个荣耀的基业，啊，这个荣耀的新天新地，这个荣耀的赏赐，啊，甚至你发现他在下面第八章这个三十二节，保罗真的看见，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什么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他已经看到整个神的国度，这个万物都要赐给他，那么的荣耀，而且不是单单赐给他，而且是他与耶稣基督，他所爱的主，他继续的能够服侍他，与耶稣同往，那么荣耀的盼望。所以他面对这些的逼迫，这些的羞辱，这些的难处，这些的痛苦，他能够不住介意，因为他已经摸到了，他已经看见了。好，所以为什么读启示录是那么 的蒙福，啊，真的是在灵里面读进去了，摸到了，你就能够经历这一切的福分。不是单单只是头脑读了这二十二章，不是单单头脑，乃是真的是读到我们的灵里面，圣灵把启示录开启，因为这是启示录啊，记住，这是启示录啊， 假如圣灵不 reveal， 你一边读一边要祷告，用方言祷告，悟性祷告，求圣灵把启示录要开启在你里面。你读到的时候真的读到一个意象，假如你没有读到意象没有用，只是读到文字。我真的感谢神，我这次读启示录，神要我读到意象，一闭上眼睛那个意象就出来。当你真的是这样来读领受启示录的启示，你就能够得着解刚才所讲的四方面的福气。你读到神的宝座你就不害怕，读到神的新天新地，哇，你都面对这些现在的艰难这些苦楚就不足介意，否则的话你还是会很多的怨言，很多的声音，很多的低估，很多的问题。好，这是启示录的福分，启示录的重要性。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然后我们很快的来看，就是夺去了我们的福气。我有跟牧师抗议啊，牧师你看第一章第三节 It's a double blessing， 为什么你都不把这个 double blessing 给我们呢？但是他也可以按他自己的立场他的派别来讲嘛，对不对？总是讲弟兄姊妹还是会得到造就嘛。你知道我在基督之家第四家的时候，我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每一个礼拜跟他们讲启示录，讲到我离开到 Westminster 读书，在读博士班之前，你去假如去第四家去查我的录音带，讲启示录，一讲启示录，一直讲下去，很荣耀启示录。好，所以盼望我们同学将来牧会要讲启示录，非常荣耀。好。
我不知道你怎么会提到那昨天才看到这个阴间这个乐园这个事情啊。
好。
对，
对，好，以后我们再提一下啊，因为会讲到阴间的事情，我们会提一下哈。好，我们继续下去哈。那么启示录的作者很明显是谁啊？
约翰。
是约翰，因为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很清楚就提到，还有在第四节第九节，还有在22章第八节都提到是约翰啊。那么甚至好几位的教父，包括尤斯丁、艾任柳、格利勉、何土良，都在他们教父的作品里面有提到启示录是门徒使徒约翰的启示录，是门徒约翰写的启示录啊，所以作者我们是非常确定啊，是使徒约翰。那么讲到使徒约翰，我们就会想到他不单单写了启示录，还写了什么？
约翰
一二三书，还有呢约翰福音。所以除了保罗他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写了最多书卷的，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最贴耶稣的心的啊。那我们来注意看看他所写的约翰福音的特点是什么。我们读了很多遍约翰福音，对不对？约翰福音的重点是要介绍什么啊？神的儿子。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讲到道成了肉身，是介绍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是介绍耶稣在过去历史的作为跟工作。但是他所写的书信约翰一二三书，他的重点是要介绍什么？介绍这位生命之道。这个是一个的知识，一个福音，一个理论，一个救恩的好消息不够。我们不单单相信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 更要接受这位生命之道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改变我们，能够活出爱的生活。所以约翰一二三书的重点是要讲什么？讲爱。约翰福音的重点讲什么？讲信。当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的重点是介绍什么？这位审判的天道，审判的天道，让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感谢神，我们基督教的三个重要的真理，信望爱，都被老约翰写完了。信望爱，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神透过使徒约翰的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跟启示录，把这三个重要的信仰的根基给了我们。所以你好好读约翰的书，这个作品，你就能够在信心上打根基，在爱心上打根基，在盼望上打根基。所以真的是非常奇怪，很多教会都会在讲约翰福音，在成人主学里面，在小组里面讲约翰福音，甚至讲约翰一二三书，但是就不讲约翰的启示录，真的是太可惜了。因为有信有望，就是有信有爱，缺了什么？望。基督徒没有那个荣耀的盼望，就没有什么动力，没有动力啊，就会很容易被世界吸引。因为你所盼望的，就很容易接受了世人所盼望的东西。因为你是没有盼望嘛，啊，你虽然有信了、有爱了，但你没有盼望，你所盼望的也是跟万般人一样。希望赚更多的钱，买更多的股票，然后就是追求世界的东西。这今天为什么教会软弱？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强烈的、真实的盼望。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都没有读启示录，很多牧师也不讲启示录，啊，所以真的是很可惜的。我们的信仰、信望、爱就缺了一个啊，所以感谢神，林院长每一次到一个教、一个新的地方讲道或者培灵，他一定会讲主的再来跟圣徒的背题，啊，把这个荣耀盼望、得胜者，把这个盼望放回教会里面。他说，今天中国教会最缺乏的就是盼望，对这个未来的事情没有盼望。也不想搞清楚，也搞不清楚，迷迷糊糊。反正信了耶稣，将来怎么上天堂是背题不背题，管他的，能够得救就好了啊！搞不清楚，其实搞不清楚的，通常都会被撇下。我告诉你，因为他没有个荣耀的盼望，他都会盼望世界的东西啊，迷迷糊糊的做基督徒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那么启示录结卷书有些什么的特点？第一个特点，这个书信里面，信里面所记载的预言是敞开的，不是封闭的啊，是开启出来的。我们看启示录22章16节，所以应该是读得懂的，没有理由说启示录读不懂。你说启示录读不懂，就表示你不懂什么叫启示录，因为神就是要启示嘛，就是要你读懂的嘛。你说看不见，就跟启示录这个字的意义是完全相反的，应该是读得懂的啊。而且神他的心意也是要把这些预言开启的，22章16节。好，我们又来读，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彰显这事，向你们证明啊。神要把这些事情向我们证明说明啊，我们应该是懂的。第二，启示录 的确很多的象征，的表达方式，很多 symbolic language， 好像七个星、七印、七号、七晚、寿等等，但是这些的 symbol， 这些象征都是在启示录里面或在别的经卷里面可以已经解经有说明的。比如说什么是七星，这个星是代表什么，启示录本身就有解释啊。我们翻到第一章二十节，这个七星是什么，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什么，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都有解释这些的 symbol 啊。第三，启示录的结构非常的简明，非常的清楚，你读的时候觉得哇怎么好像那么乱，其实一点都不乱，你懂得那个结构的话一点都不乱。我们一同注意第一章十九节，节节圣经把整个启示录的结构标示出来，十九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看到吗？整个启示录的结构就是分开解三段，所看见的事就是在第一章的第七节到二十节，也就是他所看见的啊，看见神的荣耀，看到基督的七个荣耀的彰显。现在的事就是从第二章到第三章，当时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光景，而且七个教会的光景也预表未来历代历史教会的一些问题跟光景。第三，将来必成的事，很明显这个将来必成的事就在第几章啊，就在第四章到二十二章，包括将来大灾难、七印灾、七号灾、七晚灾，还有千禧年、新天新地，都是什么将来的事，或者说将来必成的事。那么你假如要按时代来分，按时代来分，你会发现第一章到第三章是教会时代，第一到第三是教会时代，然后第四章到十九章是什么，是大灾难的时代，就是那个七年大灾难的时代，要二十章是千禧年的时代，千禧年的时代，要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是永世时代，是永远的，是神的新天新地。所以你发现启示录的结构是非常严谨的，非常清楚的。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结构跟分法？好，
启示录第一章第二十节，他这个这本书的这个这梁牧师他的解释在第八十一页，他说他的解释上不认为是天使，他说教会七个教会的使者，他不认为是天使，他认为是教会的代表。但是
我没有说是天使，好，我们以后再说。我没有，对，我知道，我没有说这个使者是天使哈，这个使者。其实最好的解释是指到神的仆人啊，侍女哈。
英文上是 angel，
angel 原文这个字呢，对，我们以后再说，我们到解经部分再说哈，我们还没有进到本文哈，不要太快哈，我们先把一些基本的东西先处理一下哈啊，因为这个 angelos 原文这个字 messenger， 在新约圣经里面原文这个字会翻 messenger 或是 angel，在原文都是 angelos 这个字，所以看你怎么翻。所以按照上下文呢，很多人是把它翻作是使者，神的仆人， a messenger of God。 好，我们第看 第四个特点，你发现启示录常常喜欢用这个七 number seven 啊，七个教会，七印、七号、七碗，七是代表完全的意思啊，完全神愤怒的倾倒，透过这个七印在、七号在、七碗在啊，七灵看到吗？圣灵完全的工作，七灵，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有圣父、圣子、圣灵，然后还有个七灵。所以曾经有一位神的仆人呢，他就提出一个理论叫这个他叫不叫三位一体，是有九个位，因为他把这个七灵加上去，然后再加上圣父、圣子，有九个位，啊，有九位，不是三位一体，是九位一体。后来就被很多传单说他竟然讲是异端了，他把这个七灵解释是七个灵，那就很危险。所以这个七是一个 symbolic language， 所以你千万要知道读启示录，这些都是 symbolic 的，你不能真的是 numerical seven， 那可能有人笑就知道这个传道人讲这个九位一体是谁啊？我又不要讲他名字。哇，后来他悔改了，他说：“哦，我只是个布道家，我不是个神学家，所以我对不起，我讲错了。”他很可爱，他认错哈。
经文七零是三神
seven
跟 four 七倍加强的名，不是说七倍。
也就是翻译，但是其实在英文呢，在原文是 seven， 就是 seven。啊，但是避免别人错，就是 sevenfold spirit， 就知道他的 manifestation 是完全的七方面完全的彰显啊。
但是整个七个灵跟以往我们旧约讲的七个灵不一样，雷巴的灵，对
对，那个是一个表示七个 quality， 但这里是知道完全圣灵完全的工作。好，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解经的时候，究竟圣灵有七哪七方面完全的工作，我们等一下会来说明。那第五，启示录提到这个七个府的应许啊，刚才我们读到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讲到这个独有遵守的有福了，然后十四章十三节。十四章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不断的提到有福有福有福，总共在启示录里面有七个福的应许，完全福的应许。所以的确读启示录是非常蒙福的。第六，也是在我们刚才提到了整个启示录，神的宝座贯穿在整个启示录，看到神的掌权，神的权柄啊，神的能力。好，这是启示录六方面的特点。最后我们看启示录跟创世纪的比较，圣经的第一卷书跟最后一卷书的比较。因为我们的神是 Alpha and Omega， 他是起初也是末后，他是从起初到末后都是一致的，整个启示也是一致的。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创世纪 Genesis 跟 Revelation。 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神创造天地，对不对？到了启示录21章我们看到神带来什么新天新地， 在创世纪里面，神创造天地，而且创造亚当人类，他的目的是什么？要他们做什么？治理这地，治理这个地球。但是当我们看到神在启示录彰显新天新地，在启示录里面让我们看到神最终的创造救赎的心意的目的是什么？不但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这个荣耀的身体，而且我们有这个荣耀的身体做什么？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做人，是让他能够有这种智慧能力去管理这个地球。同样在新天新地，神把一个荣耀的身体给我们，把他的智慧能力给我们，好让我们怎么样与耶稣一同作王，管理什么？不是单单这个小小的地球，是要管理什么？整个的宇宙万物。就应验了罗马书第八章啊，神把万物和他自己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让我们看到，哦，原来在创世纪管理地球只是一个收引，只是一个预表，将来神的心意跟最终的目的不是单单要我管理这个小地球，乃是管理神所创造的整个的万有。其实神创造跟救赎的最终的目的，所以不是神的创造失败了。有人想，哇，一读到创世纪第三章，神一创造，神一宣告，好像就失败了，人类就堕落了。不是，神知道，神也准许，乃是要透过人的创造堕落跟耶稣基督荣耀的救赎，好让神最终的这个荣耀的心意，新天新地，治理全宇宙，这个心意透过这样的方式成就。没有堕落，没有救赎，就没有新天新地，就没有荣耀的身体，就没有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就没有整个宇宙的掌权。所以当我们读创世纪，千万不能只单单看创世纪，你会读得觉得很可悲啊！神怎么创造的那么糟糕啊？第一笔就败笔了啊！不是，你要把创世纪跟启示录整体来读，创造跟救赎是整个 package 啊。那你从这个角度再回来看创世纪的话，你就发现，哇，我们的神真的是荣耀，他真的是全能，他真的是智慧，他真的是恩慈啊。所以现在在神学里面有一个叫就是 eschatological approach， 就是说我们要从末世的角度来往后看神的作为，才会看得更清楚啊。好，第二，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日头跟月亮发光，但是当我们读到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三节，就提到不需要有日月，靠什么发光啊？主的荣耀光照他们。好，我们来翻一下二十一章二十三节。那城里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神的荣耀光照，是直到神同在的荣光，是直到神的 Shekinah。 我们有听过 Shekinah 这个字吗？有个教会叫 Shekinah Church。 Shekinah 是什么意思？这个字的原文是直到神的 presence， 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神的会幕，是这个字的原文。